神喜悦的事，难道他们没有知识吗？
有，
也许有，可是呢，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。所以不论是偏离正路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偏离正路，我们以前都是偏行己路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不容易遇见神。好，我们不容易遇见神。如果不是神介入，就没有办法遇见神。我们都是神介入，神就感动人来关心我们，我们不会自己去找神的路，对不对？我们原来是偏行己路的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就不容易遇见神。因为神迎接，这是圣经的话，神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他道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路中，比较不可能遇见神。那这样子的人，也许他们有一些知识。那53篇第三节说他们个人都退后，很可能是指一些神的百姓走在神的路上了。可是人有时会软弱，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人难免软弱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软弱呢？在软弱中，也许有一种情形是，我知道应该做一些事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，这需要求问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我们知道该怎么做，可是我做不来，那这个也需要求告神给我们力量。那这些人没有做，因为他们没有求告神。记不记得上一次汪牧师在这边讲，他讲得很精彩，讲到以挪士，对不对？亚当就是人的意思，希伯来文的人就是 Adam。 那以挪士有一个版本说以挪士也是人的意思，可是以挪士就是一个软弱的人。当亚当的儿子赛特，神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赛特代替那个该隐，那赛特呢，经过那些年日下来，他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就给他的孩子取名叫以挪士。我们知道以前的人取名字都有那个意义的，为什么他给他取名叫以挪士？那就是亚当，不论是亚当赛特，他们感受到，哎呀，我们人真是软弱啊。以挪士是软弱的人，那个时候人类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我们在软弱中，我们难免软弱，在不论在什么样情况的软弱，我们需要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件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它是我们的命命根啊。有人说当那个老虎要去猎物的时候，他的做法是他的爪就把对方的喉咙就抓下来，抓破他这个喉头，使他不能呼吸，那个猎物就死掉了。所以祷告，我们需要求告神。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求告神，不祷告，我们大概就会没命了，就窒息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过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，他没有祷告，还没有来领受神的话，所以他不容易有长进，在神的路上不容易按着他该有的长进来长进。好，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，新约罗马书第十章。虽然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基督徒的基本要道，可是我们实际的好好的去过这种生活了没有？如果我们好好的实际的去过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进的。好，第十章我们从13节。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经过了一些事啊， 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实在的那么样的跟随神啊，就再来学习，一种感觉哈。我们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十三到十五节，好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这一段话哈很重要，奉差遣一定要先有奉差遣的人，他才能去传。什么叫奉差遣？什么叫奉差遣？就是听到神的指示，神的吩咐，就照着神的指示去说去行，这个叫奉差遣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呢，要传道的人，他一定要从神有所领受。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，他开宗明义就讲，门徒约翰就说，我们跟你们有相交，我们把一些关乎生命的事传给你们，是因为我们先跟这一位主有相交，从他领受了，我们把从他领受的心智，不都是这样吗？从神领受的，然后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去传。所以一定要先要奉差遣，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们，我们受惠了。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恩惠也传给别人，我自己一定要跟神，一定要跟神有一个认识，我才能奉差遣去传神要我对人传的。好，那这个然后这个奉差遣，他说保罗写到这边呢，他就想到圣经的话，他对旧约圣经很熟，他就讲到一句话，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我们要去传，传这个喜信，大好的消息，好消息就是人可以得救，人可以蒙恩，人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。这个好消息，天国的福分可以临到我们，这是大好的消息。他就想到这句经节，这句经节是哪里？以赛亚书五十二篇第七节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跟别人传，跟别人讲这个福音要讲什么？五十二篇第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感谢主，对锡安，锡安就是神设立得胜复活的主在那边做大君王的境地，就是锡安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当时在旧约先知呢预言这件事，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，现在耶稣已经来了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得胜一切，他得胜什么？得胜他的自己，他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他得胜罪恶的权势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跟罪恶的权势征战过，你就知道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聪明智慧去得胜的。那个罪恶的权势，你看保罗他说，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征战，乃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那个罪恶的权势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，我们的能耐，我们的爱心，不是，完全要靠着神来得胜。好，那还有死亡，谁能胜过死亡？只有圣灵来，从耶稣身上把死亡的权势可以驱逐出去，对不对？只有神的灵可以把仇敌那个权势驱逐出去，所以真的不是依靠势力， 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我多有势力多庞大，我多怎样，不是我多有才能，不是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方能成事哈。还有呢，最后胜过撒旦，记不记得耶稣复活升天，他胜过一切，连死亡都胜过。复活以后他升天的时候，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跟我们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二层天，我们上头的这个二层天，他掳掠了所有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我们要很清楚，因为这是事实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实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事实。好像那个菜都摆好了，我可以来吃了，不是我们去盼望，而是耶稣已经成全的事实。他掳掠了众仇敌，他突破到三层天，到至高之处，到父的右边坐下来，然后等着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。这个荣耀的身体，这个头已经得胜了，那个膏油要留下来，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要承受这个膏油。所以如果我们凡是认定这个元首基督，向着他来反应，这个膏油也会临到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得胜者的行列里。好，这是神为我们命定的一条路，我们怎么可以跟随他，好，走进神的国。哈，那在以赛亚四十章，以赛亚四十章九到十一节那边也讲到，以赛亚四十章就开始讲到新约的来到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，也是讲到怎么来传，传些什么。他再一次讲，我们看以赛亚四十章九到十一节。很多人常常讲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要传福音。我们要传什么福音？我们要怎么传？以赛亚四十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这三节太重要了。第九节讲什么？讲如何传。我们传这个大好的消息是救世之道，是要拯救人的好消息。好，这个要怎么样？要扬声，不要惧怕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喜欢听这个耶稣的事，他们的耳朵发痒，喜欢听他们喜欢听的。但是我们传的这个是，这是一场圣战，因为神说你们被拣选为圣洁的国度，神的选民，就是要叫你们去传那带领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是世界上的人不喜欢听的。有一些人听过福音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愿意信服神。他信服神，他必须要改变他自己，他不愿意，因为他喜欢告照自己所喜欢的。所以有时候人不喜欢听。好，那但是我们要传，我们要传的是什么？对犹大的诚意，犹大的诚意就是神的诚意，对神的诚说：看啊，你们的神。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人家来看我们的神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定义知道的，他传福音的目的重点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哦，这个是宇宙的这个奥秘，就从这个地方解开。可是那些没有要好好真正寻求生命真谛，只想在这个地上随心所欲的人，他们不喜欢听这种道。 那我们要传的就是看啊，你们的神。第九节，扬声不要惧怕，而且要极力扬声，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嘛，所以他们要登高山，在高山然后极力扬声，听的人才比较多。我们的态度就是不要怕，这是神为世人的拯救之道，我们要去传，别人才有机会听到。那所以这个需要神的全能。难怪保罗说他传福音不是用自己的高言大志，他是要圣灵跟大能的明证，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言语，在乎神的全能，能够真实的得救。好，第十节内容是讲什么？传什么？传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。这位神，全能的神，要临到人，要临到人。如果我们在乎，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如果有人跟你讲，哎，除了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个地上的事物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位天地间有一位上帝，他要把不朽的生命给你，你知不知道你活在这个地上有一天你要进入坟墓的？难道人一生就没有了吗？好，有思想的人他会探讨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当你跟人家谈这些事的时候，如果那个人是你在乎，他在乎他活过这一生他要得着什么，他如果是能思想的人，他如果理会神，他如果在乎神，他如果想要得着这位神来跟他同在，这样子的人神容易对他心说话，即使也许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就信，可是如果他在乎，如果他蒙神怜悯，神告诉他有什么东西他是需要回转，他才能得着神。我们若按着所被光照的实在的诚心的去回转，我们就一定会得着他来到我们生命中。我是不容易信的人，我是不容易随便随着人家去信的人，但是神至终也折服了我。当我愿意跟随的时候，我就得着他来到我的生命中，这是真实的。不在乎我们的背景，我是拜偶像之家出来的，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。如果我们在乎，我们按着他所引导的去行，我们就会得着他，按着他以为合宜的来救助我们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都给我们做这个见证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讲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那个意思就是让耶稣来引导我们，让耶稣来做主做王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耶稣的话来治理我们，来管理我们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所需用的神全部都会给我们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一直这样讲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，常在讲这些话，我很严肃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。第十一节讲到生命的成长，当我们有了耶稣，我们在神的羊圈里成为他的小羊的时候，这边说神呢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他不会很粗鲁的，他会按着我们生命的情形。好，他说他把羊羔聚集，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 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经历一些过程的，从小从 baby 状态，然后成为幼儿，然后成为小孩童，然后成为稍微大的 teenager， 然后再来成为青年，一定要这样成长。所以我们能够领受的灵奶，从60cc 到80cc 到120cc 慢慢慢慢增加，然后慢慢吃一点软的，然后慢慢吃干粮，生命是需要经过一些历程的。那成熟的生命是需要年日来培育的，所以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，一辈子都要学习。当我们长到稍微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有时候神经过一个测试，让我们看一看我里面这个东西实不实在。我今天很感谢神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今天早上我来聚会，在那个敬拜我好享受。我觉得主啊，你真的来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主那么实在的跟我们同在，感谢主。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，在这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是一定要求告神的，我们要常常三不五时的都来求告神的，不然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卡住了。那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有一些话我今天要讲，所以我就故意不讲，哎，结果我的弟兄姊妹都把它讲出来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王的例子。大卫王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见证，他也相信，他求告神，神必垂听。好，我们昨天是看18篇哈，就是诗篇18篇，这一篇很重要。诗篇18篇呢，讲一遍；历代志下22章又讲一遍。这个圣经如果有一些话讲2遍以上，那个都是很重要的哈。那他18篇第3、第6节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大卫王呢，就是这一篇说他是神帮助他得胜一切仇敌啊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写这一首诗哈。我们来看18篇3到6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来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你看，我们如果知道大卫王的那个故事，我们就知道那个第4节第5节，哇，多么不容易啊，那个死亡啊，那个扫罗的追杀，他在山的这边跑，扫罗的那个追兵在另外一边跑，甚至有一次一起到一个同样一个洞里去，真的，他逃到没有地方可逃。他说：“我离死不过只有一步。”他最后只好逃离犹大之境，去到他乡异地。他说：“或许我这样比较容易。”啊，去那边还是有患难。在他当王之前，那个颠沛流离，我们看这些故事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他，那个感觉如何？哦，每一天长长的，还有一些人呢，西瓜靠大边站，要讨好扫罗王，还去报信，我看到大卫在哪里？哦，有一些恶人，所以他真的是四面楚歌啊，好，真的不容易。他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说：“我要18篇，他这个已经胜过一切仇敌以后，他讲的，好，那第6节呢？他讲我在极难中，这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在极难中，那真的是极难，求告神，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他第3节他说：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十七章的六到八节，也是大卫写的诗篇哈。十七章六到八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他在求告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有那个把握说，神啊，我求告你，你必应允我？因为第四第五节怎么讲？因为他讨主的喜悦。他说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他那样的常把神摆在他面前，他那样的按着神的心意去行。他说，我因为这样子蒙他喜悦，所以他里面有那样的把握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主耶稣自己不是说过吗？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怎么讲？主耶稣自己说过，他说，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哦，乃是父跟我同在。我常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所以父就常与我同在，他会听我。所以我们求告神，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顺命的儿女，我们会有那个把握，我们求告神，神一定听我。诗篇五十七篇一到三节，大卫常常在求告神，常常在求问神。好，我们看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感谢主，他有这个，他有这样的把握哈。他见证了神，求告神，神必应允，他也相信。那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求告神神都听？昨天就有人讲哦，我听得好高兴哦，十八篇四十一节，十八篇四十一节哈，那么讲到说有些人呢呼求无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我又想到一节，又有一个弟兄又讲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，六十六篇十八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教会哈，是要来遇见永生神呢。这位神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没有跟让大家看，这位神多大呢？我们多渺小啊！志刚常常祷告啊，你们讲，我们是不及虚无的人啊。神多大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以赛亚书四十篇那边，我刚刚忘了带大家看。哦，四十篇第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多大。我们来朗读一遍好不好？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，这位神多大？谁曾用手心量珠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 用天平停纲领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？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为之物。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你看他多伟大，我们多渺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我们来看他多么的永存，我们是多么的容易朽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22节到24节，同样这一篇22节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。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常默想这些话，地上的君王，哇，好威武哦！哦，你看以西结讲到地上很多君王，哦，地上的居民都因着他们，看到他们都害怕，因为他们可以掌生杀之权，哈、哦。人的命在他们手中，哦，那么威武。可是当他死的时候，在阴间里，还不是跟一些人一样，就在阴间里，顶多在地上的一二十年，顶多二三十年、三四十年，然后就永永远远就在那个地方，寂然不动，或者在那边受苦，或者被虫咬、被火用不灭的火烧。好，那地上的审判官，哦，他们审判起人家，我们被人家一评鉴，人家一审判我们，好，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哈。可是他们所审判的，他们所讲的，是不是都一定都那么合宜和那么合理呢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经过这些里面，我们能够心能够站稳？我需要有一个来活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你是鉴察我的，你是评断我的，别人的评断都不准，你的评断最准。好像我们需要在这个有限的这种时空里面，不是浮在人的这种评量或者什么之下，而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子思想，你看这些审判官成为虚空，这些君王成为虚无。我的孩子有一次曾经讲说，哎呀，都在乎成绩要 A 呀，哈，啊，哪一天不够 A 就很难过。他们自己说，有人说80年后谁还在乎你现在 A 还是 B 呀，你尽力了就好了，你尽力了，事实就事实，你又不能把它翻转，你别在那边懊恼懊恼懊恼哈。不是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要被神经营建造。地上的世事都是神让各样的世事让我们去遭遇，我们在其中精炼极重的劳苦。神最重要就是要制作我们这个人。那大卫为什么经过那么多的苦？因为神要使他成为何用的器皿。扫罗就没有经过那么多苦，按天然人来看扫罗也是不错，可是扫罗没有经过那些苦，没有经过那些，他就不能用。一当上王，他抓住他要继续当王，继续当王，他就没有办法信服神。那神要让大卫成为何用的器皿，经过很多的锤炼，高温高压，好， 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不是成为那个破而裂的，神有时候会许可这种环境临到我们。好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需要求告神。如果没有求告神，不容易。那如果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按着我们所知的，我们来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信服你，我愿意依靠你。”好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行，可主啊，我思念你，我思念你过死在过往在圣徒身上的作为，你让我明白你的法则，主啊，你来看看我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要我怎么样来配合你，怎么样来追随你？我软弱，可是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你沉浸在神的面前，江秀琴牧师说：“等候神呢？为什么需要等候？他等候神呢？好像是那个插头啊，那个插电啊，手机没有 battery 就不能用了，我们没有了，不能用了，就要插头充电。等候神就是在充电，等候神就重新得力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。”是奇妙的神。我昨天还前天还听到一个故事，一个见证，说有一个传道人，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，那他在教会里边，他就讲说，这个服事的原则哈，应该是男生服事男生，女生服事女生哈，壁垒分明这样哈。那结果他们教会就有一个比较年长的，就不以为然，就在他下来以后就上去就开始大发厥词，就讲了四十几分钟哈，就滔滔不绝的发表他的看法。啊，结果这个传道人比较年轻，他说主啊，我没有想到我这样子讲会惹来这个人这么样子哈，主啊，那怎么办哦？看到一直在那边讲。他就祷告主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就祷告主，主跟他说：“你去跟他讲，你怎么可以对你的父亲这样讲话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人家这样骂我，人家这样子的挑战我，我还要跟他说，神说你就是他属灵的父亲呐。好，虽然你的肉身的年纪比他小，可是你在这个教会神设立你的那个位分是他属灵的父亲啊哈。”他说：“你去跟他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父亲讲话？”他说：“主怎么可能啊，这个已经是他已经是处在劣势，人家已经这样子了哈。”后来圣灵催促他去讲，他就上去讲，然后就在照圣灵讲来去讲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对你的父亲这样讲话，我是你属灵的父亲。”哎，那个人居然嘴巴就闭起来了，就没说话了。那是出于神的，就有权柄的。这是我听到的见证哦。那所以，我们是靠主征战得胜，靠主征战得胜。这种见证很多哈。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求告神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这是上个礼拜我没有时间讲，我今天把它补上。那这个礼拜我跟神有一个祈求，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：主啊，我要进天国，求你扶助。为这件事我要求告神，主啊，我要进天国。记不记得7月21号我还很清楚，我回台湾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这边的讲道，我请居华他们用那个宴，有没有？他得救，他遇见神，还有我们讲到有些人在那边哀哭切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，我们对圣，我们从圣经所看到的，我们所听到的见证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，我们将来的去处大概有三个地方。一种人是到硫磺火湖里去，完全没有得救的；一种人是仅仅得救； 因为他们会称主为主。好，凡称耶稣为主的都是圣灵感动的。那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凡事来按神的心意来回转来悔改。那个利燕姐妹说，神把她带到天上，记不记得神把她带到天上去啊？天哪，怎么会有黑黑的这个地方啊？信耶稣还要来到这么黑的地方。后来神提醒她，没有在硫磺火湖里边烧啊，可是在那边哀哭切齿。这圣经告诉我们啊，另外一种人是进天国的。我说主，这三种情况，你希望你的灵魂将来永永远远在哪个境地里？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的。好，那我说主啊，我要进天国，我不要在硫磺火湖里，我也不要在哀哭切齿之地。所以主啊，帮助我，如果我什么地方有黑暗，求你来光照我，来帮助我悔改，帮助我来切切实实遵行你的旨意。施洗约翰蒙神差遣，以赛亚书四十章说，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他是耶稣的先驱，先驱，就是神要来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耶稣讲的话也是这样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现在天国已经来了，我们要悔改才能进天国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主耶稣提醒人，主这是耶稣讲的话。我刚刚有人说进窄门，这耶稣提醒我们，提醒当时的人，写在圣经也是提醒我们现在的人。在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说错了。在十二章哈，这边一个例子证明哈，在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”好，我们继续读，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三十节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来，急至家主起来。关了门，哦，对不起，十三章说错了，对不起，路加福音十三章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个地方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主耶稣安慰我们哈，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我们的天父是很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的。他说你们这小群，可见进入神的国的人呢不是大多数。好，那当时跟随他的是小群，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。好，然后他也说，一方面他讲父乐意把国赐给跟随他的门徒，但是耶稣同时也说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我们都还记得耶稣怎么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都能够进天国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主啊，我要进天国，我需要你的辅助， 我需要你常常来提醒我，来求告你，把我的软弱，把我的情形，我的无知，我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拿来向你求问。我需要常常跟耶稣有这样子的交涉。那你看耶稣讲，他乐，天父乐意把国给我们，可是若没有满足这个条件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不能进去。那第七章那边我们都很清楚。那昨天我们查经也有人提到，耶稣说有的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，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，试验一来全部都倒塌掉了。听了神的话，平常听了神的话去行的，就把那个生命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不论怎么考验都依然站立得住。好，那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这里，耶稣就是我刚刚要让大家读的十三章这里，耶稣自己也讲得很清楚。哈，十三章二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一起来读，读到三十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：“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就回答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的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的。神在这个全天下给所有人类有同等的机会，将来可以在永世里坐在神的国里坐席。但是不是听到的一定能够进去坐席，也不是讲到的一定能够继续坐席，而是什么？行道的，遵行神旨意的能够进去。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向自己死啊，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行。所以这个死而复活这个过程是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经验。好，我们这个过程我们经验的多实在，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的多实在。神一直在给人机会，让人的生命因着遵他而行，我们的旧造就被拆毁，我们的新造就被重建，然后我们就被更新变化。这样子的人可以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好，那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，现在下面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脑袋我们都听过，耳朵都听过，我们脑袋都想过，可是求神真的整个人叫我们整个明白过来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，十二点多了，好，我要尽快讲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，这里讲到说，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这耶稣讲的话，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为什么？因为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那边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小孩子呢，他不会世故，好，他不会加上这个理由，因为这样所以那样， 小孩子呢向着神，神怎么说他向神直接反应。所以他如果饿了，他跟天父说他饿了；如果渴了，他跟他说他渴了；脏了，他需要天父洗，他就跟神这样求告，神就会去做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，向着神直接，很 clean， 很 clear， 没有一些世俗的世人的一些思想影响，没有哈。我在这边要你们多给我十分钟哈，我讲一个很宝贵的见证。有一个纽佩林牧师，他的名字呢，他的姓叫 New 新哈，他的名字很特别，他的英文名字叫 Palin New， 好，翻译成中文就是纽佩林。佩林呢，他写成充沛的沛，甘霖的霖。哇，他的名字正如其人啊！我首先见到他的时候呢，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请他来帮我们拨饼，因为我们本堂的牧师被请到别的地方去做事。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，面色光红。我坐得远远看着他，这个一个美国人，美兰浸信会的一个牧师，在成功大学教美国文学史的，有学问的。可是他那个面色光红，他讲话，一个美国人讲中文，就感觉到单纯、直接，好，讲话不啰嗦。他带我们领受圣餐。哎，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原来就是我台北的老师跟我介绍的人。我不知道，我的老师跟我说，你回南部如果有信仰的问题，你可以去问这个人。他就给我他的电话地址，我一直没有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。他说，因为这个人对圣灵的经验比我丰富得多，我的老师这样介绍他。所以后来我碰到有问题，我真的去找他。我简单讲，两次我去找他。第一次去找他，他就直接给我指示，叫我不要看一本书，他说要为我祷告。结果呢，就因着他说他那一个礼拜要跟他太太要特别为我祷告，结果那个礼拜我就在一个学生的冬令会里边，借着别的牧师做工在我里边，我就得到圣灵如江河临到我。那另外一个见证，第二次我再去找他，他直接把我带到他们的学生的会堂里边，他说，姐妹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主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西安堂来，我是一般浸信会的，我对感谢赞美不太有那个学习，所以我等于就是陪着他进到那个地方。我看到他把鞋子脱下来，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会讲中文，可是英文不丰富，中文不丰富，我的英文也不丰富，我可以就是中英参半，我们这样通得很好。就我看他唱灵歌讲方言，哇，他一唱灵歌一讲方言，那个整个会堂充满了爱的气息。我觉得不一样啊，我说这是什么人啊。结果神居然借着他对我说话，我睁开眼睛看，哎呀，闭着眼睛偷偷赞美几句，而且睁开眼睛看偷偷的这样。突然听他说，你女儿从小到大我给你那么多恩典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？哇，我愣了一下哈，说到我的里面去。那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他，他那个服事就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同凡响。我有一次我一定要去他的教会参加他的聚会，那他是在一个浸信会里面的英语部。我那天去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他刚好讲一个信息叫什么 Surrender， 向神降服。他那天讲得真好，那个就是他之所以会有那个生命的原因。那他讲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天他去聚会的时候，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他以前看过好多次，一个很穷困的，不晓得是很可怜的人。他就一跟神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恩待这一个人，我什么时候跟这个人传福音。所以有一天他去教堂的时候，就看到他，他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跟我们一起去，跟我一起去聚会好不好，主耶稣爱你。那个人居然答应了，就跟他去聚会。可是一去到会堂，他好难过，因为呢教会的人看着这个人 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叫那个人浑身都不自在。啊，他是很有爱心的要这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呢，就浑身都不自在。他就想到雅各书第二章说，那些穿得很好的人，你让他们坐在好位置上，那些穷困的人，哦，他的心非常难过。他说，主啊，这不是你的做法。他就讲这个例子，他就说，我们的生活行径，什么叫 surrender？ 我们有没有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镜子？耶稣的行事为人，耶稣 的 心思有没有成为我们的镜子？好，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他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那样的器皿的。他有一次说，姐妹，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同工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会不会再遇见他，一个很宝贵的器皿。我第一次在那边听他在那边赞美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childlike， 像小孩子。他是有学问的，在教美国文学史，可是呢，他整个的生命就像小孩子那么单纯。主耶稣喜欢我们这样。好，我现在继续讲很重要的路加福音第十章20-2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些话我们都很熟，可是这一次主要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。20节我们知道，就是门徒，神给门徒权柄，连鬼都服了他们。耶稣说，不要因为这样高兴，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，就是要名记录在天上，就是生命册上有名，表示有生命，对不对？要为这件事感谢主。那当时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说，哇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，这些是什么事？生命圣前进的事。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聪明通达人是什么？耶稣并不是反对 有一些人很专注的去研究一些知识学问，耶稣并不是反对这个。耶稣反对的是什么？耶稣反对的就是人认为我懂，哈，就是认为他就是有一个属灵的骄傲，认我在他自己的眼中，他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认为自己很有资格。主耶稣说，这样像这样子的人，生命的事没有办法向他很清楚的启示出来。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成为天国子民的，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什么资格，我们的努力或者是什么东西来成为天国子民的。好，全部都是神的怜悯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很喜欢我们跟他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父，天地的主。他说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接下面这句话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重点就在这里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诗篇131篇说，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，我要仰望耶和华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那个婴孩就是重大跟测不透的事，前途如何我不敢说，我一定看得准，我一定看得怎么样，我要仰望你，凡事仰望你。在逆境的时候，诗篇22篇第三节，我快讲完了哈。诗篇22篇第三节，你看多么大的逆境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 啊，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有一些人他们也曾经发出这种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呼求的声音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就不住声。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逆境？在这样逆境的时候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。我们仰望神，神让我们看到诗篇这样，哦，知道在逆境的时候我要看着这位神，就来赞美这位神。当我赞美的时候，我一定是看着这个神，他是什么样的神，他曾经行过什么样的事，他的慈爱高过诸天，他的信实存到万代，我们就会被提醒。好，还有面对仇敌的时候，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二节，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要赞美，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要赞美。第八篇第二节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六节，耶稣在圣殿行了一些事，结果呢，有的小孩子就赞美他，何善那，归大卫的子孙。法利赛人就责备他，这些人这样喊叫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我听见了。但是呢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哈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六节，耶稣提醒他们，经上不是这样讲吗？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，完全的赞美的话。所以第八篇第二节跟我们讲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可以建立能力。怎么建立能力的？神的能力怎么降下来的？就是这些婴孩跟吃奶的赞美神。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 Maureen Caruthers 成立赞美基金会。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真理，他好像发现新大陆新世界一样，他一辈子就在传这个赞美。罗炳森师母说，赞美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示，因为你一直去看神。我们的福音就是看啊，你们的神他必向大能者临到，看啊，这位神是极其伟大的神，他可以为我们行事，我们可以凡事交托他，依靠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赞美他，我们来赞美他。有一个神的仆人是女的，那不晓得叫什么，一时想不起来。他常常会有那个医病的恩赐，在他的聚会里边，他说神医发生的时候，他就叫人家怎么样，就是赞美，赞美到神的灵降下来，神的同在领导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需要被改变。当我们极其顺服神，我们的生命跟神相调和的时候，我们周边的环境神可以做，因为我们成为一个通路，让神国的全能可以借着我们，然后来流入到我们周遭。所以我们这个人被神得着是非常宝贵。你看那个利宴，他被神得着，神就可以，他没有读书的人，神可以用他，对不对？一个大卫王被神得着，神可以用他；一个约瑟被神得着，神可以用他；一个但以理被神得着，神可以用他；一个摩西被神得着，神可以用他。那这件事是非常大的事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。啊，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祷告，有人唱，有人讲出来，我们最后看两处圣经，我们就结束。帖撒罗尼迦。我们先看诗篇，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，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，这些话应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哈，因为的的确确是这样。我们一起读：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；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正路就是神的路。 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帖撒罗尼迦第五章，前书第五章，这个我们耳熟能详。可是好不好，我们回转向婴孩的样式，就来赞美，就来凡事谢恩。我自己做得很不够，很不够哈。我求神帮助我，我也求神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-18节，铁钱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不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吗？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们这样去操练，我相信我们个人生命一定会又长进又喜乐，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一定会又长进又喜乐。有人说，不是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吗？是，神的应许是如此。但是一人得救，这个得救的这一个人是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？他的光景是在神国里，在基督里的，还是在他的肉体里的？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在基督里的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，一人得救全家得救。可是如果我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在肉体里的，那我不敢讲神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。我们给神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都是软弱之辈，我们要来求告他。主啊，我要进天国，求你来扶助我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就是天天来赞美主。好，这个句话帮我发一下。这个送的是什么？Thank you.